这个礼拜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年我们的一直在讲 upside down，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的概念。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上帝要怎么样子使用我们能够来翻转这个的世界。那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就开始进入了，因为我们先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看到保罗是怎么样子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那边所带来的一个翻转。但是从这个礼拜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因为我们就说，很多人就讲说，我不是像那种超级使徒，我不是那一种可以做得到的，我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感谢主，上帝最爱用的就是普通的人。随着十二个门徒，你开始看见，从这个礼拜我们开始进到一个十二个门徒，他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生命。因为你仔细来思想好了，那在一个，如果你要开始一个宗教的运动的一间的教会，就是耶稣他现在要开始他的事工了，他已经是从约旦河出来，被这个圣灵充满，已经经过了旷野里头的撒旦的试探。好，那他现在要开始了他的教会，那所以他就要开始准备开拓教会的核心同工。按照正常的理念，就是你要去找这一些该出来的传道人，要能够来被使用的传道人，就应该要去找那最优秀的，是不是？假如说在台湾、就要去华神找，要去敬神找，要去某某神找。那但是耶稣就应该要去耶路撒冷去找，但是他没有到耶路撒冷，他反而跑到加利利，找了一群是你觉得不可能被用的人。你就现在看，他找了渔夫，他找了一群是渔夫也好，是收钱的也好，是这一群，你会觉得一个是收钱，一个是骗钱，对不对？就是他找了这一群的人能够来做门徒。但是在继续之前哈，我先考一下大家好了。我们都知道有十二门徒，哎，对不对？OK， 好吧，我们确定一下，因为这有直播的，大家不要让我紧张。OK， 再次，大家都知道有多少门徒吗？好，非常好，至少这个数字我们答对。但是，请问十二个门徒，你能够讲得出几个？哦、我们先尝，来试试看，跟旁边人算一下哈。OK， 算一下，你能够讲得出几个门徒？你可以算得出几个？通常我们应该算得出至少要有四个，通常可以算得出四个，好吧？在教会一段时间的，通常你可以算得出四个。因为我们都知道谁上吊了，犹大。然后呢，在前面每一次我们都知道还有三个，因为我们每次讲说耶稣的门徒，我们都会讲这三个人名字，叫做彼得、雅各、约翰，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十二个门徒，就是耶稣的门徒，你知道十二个门徒叫彼得、雅各、约翰的，有的。对，这就是我们通常讲，没关系，很难背起来。但是大概哈，十二个门徒他们就很特别的，你就看我帮你整理出来了这个的图表，就十二个门徒，他们每一次出现哦，都会是这个样子出现，就是。第一个出现的就会是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或者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那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但是你注意到每一次第一个是谁？彼得。 OK， 然后十二个门徒他就会分成是三大组啊，这是他们的小组。真的，我没有开玩笑啊。所以你看哦，第二大组第一个是谁？腓力。 OK， 然后就有巴多罗买、多马跟马太。所以这个的组合你就看到他们就怎么样子调，就是这四个人。但是第一个都是谁？腓力啦。我们现在第二组好好，第三组啊，这个第三组每一次出现的都叫做小雅各。 OK， 小雅各。然后后面就是太雅 OK， 然后西门 跟犹大。那在这边你就注意到，好，反正他们就是这个泰雅，他的名字其实也是犹大，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有两个犹大，那大家就会有的时候会搞混谁是谁。因为你要知道在这时候，这些名字都是菜市场的名字，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些的名字，每一个人在这一边就是连耶稣都是 你都记得吗？耶稣就是很出名的名字，耶稣就跟当时候我们那个刚这个50年代每个人都叫建华，对不对？建国建华一样的概念，因为耶稣就是同样的概念，就是希望国家能够被救回来。好，那所以彼得等于是在每一次的出现，只要是第一个出现的他都是头，了解了哈。所以你就看了第一组的领袖是彼得，第二组的领袖是腓力，第三组的领袖是小雅各。那他的名字叫做小雅各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另外一个的雅各是年纪比他大，所以就叫做大雅各。不难哦，因为年纪比较小就叫做小雅各，不是身份的原因，只是年纪的。好，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所以在接下来这我们会有四次，这个礼拜我们是先进入到了第一对兄弟党，就是彼得跟安德烈。好，彼得是蛮特别的，因为他就是一个渔夫，他的名字全名叫做西门巴约拿。 OK，西门巴约拿不是因为西门巴了约拿，好不好？大家读到这个一定要懂哈，就是哇，他跟约拿的关系不好，不是，约拿是他的爸爸，所以就是西门巴约拿的意思就是西门约拿的儿子，就如同巴迪买就是迪买的儿子，大家都很好哈。听了张牧师讲到的，不知道就代表你们跑到子君那边太久了，该回来了。好，那巴约拿他是，所以他的父亲的名字是约拿或者是约翰，按照圣经里他名字是约拿或约彼得的意思就是磐石。好，我们都知道了。那西门他的个性是非常鲁莽，非常不可靠，只要在圣经里头你看见到西门出现，就是在福音书当我们讲到彼得或者是当耶稣叫他是西门的时候，就代表他做错事了，就代表他又搞砸了，就代表他又变回去原本的样子啊！所以只要你听到耶稣说西门西门，哇，就代表惨了。所以只要每一次我就想象是彼得，他一直听到当他听到西门，他就怎么又叫我西门，就代表又做错了。好，所以他最后一次被叫西门是什么时候呢？最后一次被叫西门是约翰福音21章，在湖边耶稣就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最后一次叫西门，因为下一次他出现就是在《使徒行传》5旬节后，他叫彼得，而他就站在那边传福音。最大的翻转是什么？最大的翻转不是耶稣的教导，最大的翻转是耶稣的教导与圣灵的大能。西门就变彼得了。你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新的名字，当我们认识耶稣之后，当我们认识耶稣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改名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认识耶稣之后，每一个人都给了你一个新名字，就叫做基督徒。但是这基督徒的名字跟实质常常又变得不一样，反而我们就会听到很多人就说，你也是基督徒？或者是我们会听到，基督徒也会这个样子吗？但是我要说，身为基督徒要能够活出基督徒只有一个方法，不是更努力， 不是更有纪律，是唯有当你依靠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我没有时间多讲这个，那是烈火特会我们可能会进入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有神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才可能做的是不太一样的，让我们被改变，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的名字。但是在彼得的身上，他有几个的特质是我们能够来看的。彼得他第一个的特质是我们要能够学习的，是叫什么呢？叫做好奇心。彼得他很爱问问题，你注意哦，在所有门徒里头最爱问问题，而且所有的问题都是彼得问的。 OK， 所以 你就知道在这一边，当耶稣先讲完一篇道，彼得就会来问了。他就问说，哎呀，那耶稣请问我们要原谅别人几次呢？七次够了吗？哎，有没有？这是彼得问的。那彼得又问了什么？他就说，主啊，我们已经抛弃所有的东西跟着你了，然后呢？啊，这也是彼得问的。然后他就看到了那一个无花果，说：“耶稣，你看啊！”所以这都是彼得，全部都是彼得。彼得很爱问问题，这个其实是领袖该有的特质。所以，如果今天你就看到一群人，你怎么样子找到这群人的领袖，就是问最多问题的那一个人，他其实是领袖。为什么？因为一个的领袖永远想要学习更多。一个领袖永远对现况不满意，一个领袖永远知道智慧就是能力，所以他们就会很想要知道。但是我们就有一个的问题，你知道我们喜欢问问题就是因为要有好奇心，但是 somehow 好奇心已经被抹杀掉了。在世界的好奇心，好奇心为什么不见？好奇心不见有几个的原因。第一个的原因，恐惧。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不敢问，因为我们怕说错，所以就因为我们害怕，所以我们就不去尝试。因为我们害怕地球到底是圆的还是平的，不要去。我们害怕不离开，他们就讲在当时候古代的人大概不会离开他们身旁30公里，30公里就是他们所有的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都觉得很有意思，三国演义三国志里头统一天下只是湖北，你懂了吗？我统一了天下湖北。 你没有注意到吗？就是他们的三国打来打去终于统一了天下湖北啊。这个我好没关系，我们继续。有什么先入为主，有让我们不好奇，就觉得我们一直是这个样子的，不要改。我们一直是这个样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肯尼亚要改变嘛，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No， 我们要改变。一直 No， 一直都这个样子不代表是好的耶。很多人一直以为一直这样子， No， 我们一直能够改。我们先入为主。第三个很特别，叫做科技。科技让我们不好奇了，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答案都在手机里，然后因为都有答案了，所以我不好奇。你就会觉得每一个东西我都找得到答案，我不要去问。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个的答案的时候，我就不会想要解答。但第四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环境。你发现到环境让你不再好奇。他们就说孩子进入到学校，我们以为他们变得更聪明，反而进入到学校你的创意就被抹杀。他们就 NASA 他们做的研究，我记得我有跟你们分享过，再给你们一次 NASA 做过的研究。他们就说在1600个孩子里头，他们就发现3到5岁的这一群孩子，98%是叫做创意性的天才，98%。但是当他们进入到10岁，就变成30%，立刻砍掉了68%的天才，创意型的天才。然后他们就到15岁的时候就只剩12%，然后他们就进入到成人就只剩2%，还算是创意型的天才。有没有发现这个的比例是多少？从98% 是天才只有 2%， 不是天才，变成是 20% 是天才， 98% 不是天才。就是因为在学校，在环境，在身旁的人跟着你所说的话，让你不敢离开那个的圈圈，让你不敢尝试新的东西，就跟着你讲说你不要做，小心，走那条路不对。你想想看，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啊。他们就讲那个黄什么，黄什么，就是那个 AI 的 ，What's his name again？ 黄仁勋啊，对对，黄仁勋。OK， 黄仁勋就说，几年前大家都说去读 AI， 去读 AI， 去读 AI， 但他说现在不要读 AI， 因为该读的是生物科技。当然就一群人就出来酸，就是干嘛读生物科技，读生物科技又赚不到钱。但是是一个 trend， 我就发现真的，我们进入到学校，进入到很多的环境，我们打压，因为你不敢跟人家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在学校要跟大家一样，在家庭里头，在同学当中，在网络上面，特别是这个的整个的 social media， 就是你就希望大家给你赞，希望大家给你流量，希望大家说你好，所以你就会做很多的事情，甚至跑到柬埔寨，是不是？就是你会做 everything， 就只是希望大家说你很厉害。但是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好奇心不见了。彼得他是一个很好奇的，他会问很多。彼得第二个是他很主动，他非常非常的主动。你就注意到，如果一个人拥有领导的天赐，他会有雄心，他会有活力，他会有动力。OK， 彼得是这个样子，因为你就注意，他不只是问问题，他在这一边是他很喜欢回答问题，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当耶稣问说别人说我是谁，彼得立刻回答，对不对？所以彼得他是一个很有动力的一个，非常非常主动。所以一个好的领袖会是什么样子呢？一个的优秀领袖就是看到机会在第一个的时间把握的。 OK， 所以你想象哦，彼得他在科西马尼园，他在科西马尼园看到了，我们圣经里头写的时候我们不太懂哈，我们只是写到说，哎呀，罗马兵丁来抓耶稣，然后彼得就把刀拔出来就砍掉了那个人的耳朵，所以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说，哦，可以，好，彼得不错，还蛮勇的。但是我要先跟你讲，来的罗马兵丁有多少个，因为我们舞台剧每次舞台剧就三个人，所以我们就觉得三个，难怪彼得这么勇敢。好，我跟你讲多少个，600个，这600个人来，600个是多少？就是我们没有看台区，但是就是台下这么多的人，差不多就是600多人，600多人来抓耶稣，然后彼得敢去面对。虽然我们说鲁莽，但是我必须要说，他很勇敢。这个是领袖需要有的。所以到底什么东西是一个非常有主动的人呢？在这边他就说，主动不是，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他说主动就是不用别人告诉你，自己主动去做事，根据你自己的发现行动起来，不是等着别人指示你该做什么，而是主动发现有些事情需要做，然后自己动手去完成。在工作中展现主动性，通常表现为能够发现并抓住其他人可能忽略的机会。他就是 主动是需要，主动又是什么呢？他说主动的行为就是你自己主动去创造掌控情况，而不是等着事情会变成是什么样子。所以 我们要怎么样子带出主动呢？好 带出主动有5个东西可以来学习的，就是你怎么样子变成这个样子主动的人。5个东西，第一个，要做超乎大家预期的事情，不限于被要求的范围，这个就叫做多走一里路。 OK，More， 不要人家要求，就是去做。第二个，主动带领，当需要的时候积极掌握局面，而不是等着别人。就是大家都喜欢等别人做，别人做，别人做，不是别人， 别人就是你，不是大家，大家就是谁，就是你。 You are the one。 再来第三个，学习有效迅速的解决问题，而不是等待别人为你找到解决的方案。第四，展望未来，避免沉迷于过去，不要想着过去的错，而是从中吸取教训。最好的 example 是什么？就是如果这一点我觉得在现代我们能够学习到的，就是 IKEA 最出名，当时最出名的出口有三个，不是 IKEA， 瑞典最出名的出口有三个，一个就是 IKEA， 对不对？这是瑞典的出口。但其他的两个你们还记得是什么吗？啊，瑞典最出名的出口有，瑞典有三宝 ，OK， 瑞典有三宝 ，IKEA、Ericsson， 还有 Nokia， 你们知道吗？你们不要说你们不知道，你们骗我们，你们的年龄跟我一样还不知道什么是 Nokia， 你们可以说不知道，但是你们不可以说不知道。每个人都用过蝴蝶机，对不对？你能够跟我一样一起怀念电池可以用一个礼拜？但是 Ericsson、Nokia 他们就是一直没有去学习，他们需要改变，活在过去的荣耀。你知道我们一定要去找到问题来改变。他们现在就说在非洲卖的最好的手机其实不是苹果。你知道不是苹果。因为所有的手机所有的拍照功能都不能够解决一个问题在非洲。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辨识他们的脸。啊，所以哦，在非洲卖的很好的一只手机叫做 Nubia。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解决了拍照的功能，就能够把当地的人拍得很美。因为他们解决了这一个，因为大家想要做全世界的，然后这一家公司他们就反方向思维，不是拍白人，是要知道怎么去拍黑人，因为这个的市场也很大。因为这就是主动。第五个是要什么样？不是每个的目标和任务都一样重要，学习处理最重要的。好了，彼得还有什么特色？彼得第三个的特质是他很会积极参与，只要哪一边有 action， 他就在 action 的当中。你说彼得不认主，但是只有彼得看得到耶稣的眼神。那你现在看到底要多近才看得到眼神啊？因为我的近视跟老花越来越严重，我只能够看到大概到第五排的眼神。 OK， 在后面一点的眼神我就只能够相信你们还在看着我，不是在看手机。特别如果你是坐在我们的钟的下面， 我更看不到你的眼神。所以你就想彼得到底要多近看得到耶稣的眼神，他要做的多近，是他三次不认主然后耶稣能够给他。但是彼得敢，彼得愿意啊。为什么大家不参与啊？不参与的原因大概有两个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你觉得自己不重要，第二个你觉得自己带不出改变，所以不要参与，做了也没用，我不重要，所以我不做。 那求上帝帮助我们要跟彼得一样，这三个的特质是要能够出来的。但是你看今天我们要讲彼得跟另外一个人安德烈，安德烈出现了，都叫做安德烈，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但是你知道是谁带彼得去信耶稣的吗？安德烈。我要先跟你讲哦，我们想到安德烈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安德烈到底长什么样子。那我先跟你讲，安德烈的名字叫做男子汉，所以你猜他是什么样子的？他应该是非常粗犷的，我都不知道这个的名字，好，这是你很敢，对不对？叫做姓张名男子，对，男子汉呢。所以大家叫他的时候，男子汉，男子汉，就是安德烈，安德烈，男子汉。哇，这个人不一样，而且他很粗犷，因为他跟随耶稣之前，他是跟随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你们记不记得？施洗约翰就是穿着骆驼毛，然后吃蝗虫，所以他是住的也很烂，所以他已经是习惯着，他是一个粗犷的，又是渔夫，又非常非常的粗犷。但是安德烈，你就注意哦，安德烈他一直在彼得的影子之下也。应该这个彼得的个性就是一直跑出来。如果你是安德烈，你会想要传福音给这么样子想要夺取镁光灯的哥哥吗？你会想要带彼得来吗？还是你就算了，这个就留给我自己就好了。但是他不是哦，安德烈没有要镁光灯，安德烈他愿意在幕后，安德烈愿意不在舞台，安德烈愿意把灯光给别人，给了他的哥哥彼得。安德烈其实像谁？安德烈其实像大部分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我永远不会被人家看到在台上，但是永远在做那非常重要的工作。阿们。安德烈有什么样子的特质呢？很快，第一个，安德烈他看重每个人的价值，他觉得每一个人都重要。所以你发现到他在这一边，是他带彼得去见耶稣。安德烈又是谁呢？就是当时候第一次，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时候，有一群的希腊人想要认识耶稣，所以他们先去找腓力，腓力不敢带他们去见耶稣，所以腓力就先带这一群人去见安德烈，然后安德烈就带希腊人去见耶稣。所以安德烈他是看重每一个人都很有价值。小男孩带着五饼二鱼，他就带着小男孩去见耶稣。他是那个很会带人到耶稣前面的。他为什么这么敢？为什么这么会？因为常常做。所以大概 你可以说安德烈是第一个的布道家，因为他传福音，第一个传福音的，第一个带人去见耶稣的安德烈。他是第一个的宣教士，因为他是第一个带着希腊人去见耶稣。 OK， 所以他是一个很会带，他最会做的是什么？一对一。你知道我们很期盼有大的聚会，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个一对一跟陪伴。你仔细想想，在教会当中不就是那一个陪伴着你成长的那一个人，是真的让你稳下来的？不是大型聚会，不是一个听一个名人来唱唱歌，讲讲见证，讲完之后，其实突然讲完之后，根本对不起哈，我们在这边这么久了，你都知道讲完之后那个的感动不会持续，除非有人在旁边带着。我的一个老师他就分享，他说他在70年代的时候信主，他信主之后他都是参加很多大型聚会，然后他就会走到台前 去说啊，我要认识耶稣，我要认识耶稣，我要认识耶稣。但是直到有一次是在一个的小型的聚会里头，他再一次说我要认识耶稣。但是这一间教会做的不一样，就在这家庭他就说，你信了耶稣很好，但是不能只是这个样子，接下来的话你需要有一个的人能够带领你。然后他们就帮他找了一个人陪伴他，教他怎么读经，教他怎么祷告，就这样子哦。他说那一个才是他真正一个让他没有离开上帝的，就是因为有人陪伴他。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对一的工作，陪伴的工作很重要。好，再说一次，一对一跟陪伴的工作很重要。你有没有那一个陪伴你的人？你想想看，不就是这个人，他陪着你查经，他打电话给你，他跟你讲说你要记得来教会哦，我可以跟你坐在一起哦，我陪你一起读经哦，你读不懂的可以问我哦。陪伴，陪伴，你难过的时候他陪你，你软弱的时候他陪你，你开心的时候他陪你，陪伴，这是安德烈做的。安德烈做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安德烈就是做那一个认为他是认为没有事情是小到不起眼的，没有东西小到不起眼，所以五饼二鱼他也看说太好了，这个可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不要想说有一天等我有了很多上帝才能够来使用，我要更努力上帝才能够来使用，我要赚很多钱，我要捐我的第一个100万。我跟你讲，不用，上帝在等着你捐你那100块。你愿不愿意？因为神迹是什么？神迹的条件不是你能够给予他什么，而是你能够信任他为你做什么，这是神迹的条件。你知道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最多发生的让我感动，我听到感动的事情都是大家做了一些小事情，你觉得是叫做小事情，但是其实是大事情。像我们东光会每一年带着有需要的孩子去买鞋子，我到现在记得第一次带他们去买鞋子的时候，这个的孩子在去台东的路上，因为他们本来想说去给他们脚画一个的 画一下脚多大，然后就给他们买就好了，但是你知道买鞋子不可以这个样子嘛，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带他们去穿。然后所以这些老师就非常辛苦的从台东，如果你真的了解台东哦，那些要从台东的一个的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有的时候要开2个小时。然后所以这些孩子有的是在深山里头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在部落，没有机会下来，所以老师带着他下来的时候，孩子在车上就哭了。他哭的原因，老师想说你干嘛要哭，孩子讲的就很简单，他就说我哭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买鞋子，是这是我第一次离开部落能够到台东市，我爸爸没有办法带我，就这么简单的。但是你能够想象我们做的，对我们来讲好像这没什么了不起，对那个孩子来讲很了不起。我到现在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个的小组里头，那是青年小组，上环牧师他就买了一个蛋糕去帮一个孩子庆生。然后这个的孩子国二，给他庆生的时候蛋糕一拿出来，他说今天是你生日，我帮你买了一个蛋糕。然后那孩子一看到蛋糕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因为上环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想问上环说，因为你把草莓吃掉了吗？但是当然我没有问这个问题。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孩子哭吗？国二的学生他说，我一辈子当中没有人替我庆过生，没有人替我庆生。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常常做的一小的小的东西，对很多人来讲是带出大大的改变。安德烈做的第三个是什么？他愿意成为配角。世界上面大部分人想要像彼得说，大家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但是安德烈他愿意做配角。配角其实是很重要。 少了配角就不一样。你说牛排重点就是牛排， You're wrong， 牛排少了一点的玫瑰盐，味道就不一样了。原来那个的盐巴能够把牛肉的香气就带出来，但是你永远没有办法吃一碗的盐巴。你以为主角是牛肉，但是我跟你讲，没有盐巴那牛肉差很多。奶茶少了珍珠，少30块。你说没有奶茶的珍珠也没人想吃，但是你不觉得很多的配角很重要？你不要以为你不重要，因着你所有东西可以变得不一样。你说牧师，我只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一块，就算是3000片的拼图少了一块，那3000片的拼图就毁了。 Lego 几万片的拼的 Lego 可能就是少了那一块就拼不出来了。所以你知道我们有一个钢铁人Lego 拼的钢铁人，他就一直少了一只手，因为我们就少了一块再也找不到，所以他是独臂，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杨过穿的。听得懂就听得懂。 You're so important， 你可能都不知道，当你站在门口跟他们说耶稣爱你，欢迎你来，突然间他知道他这个礼拜所犯的所有的罪，耶稣还给他机会。可能 你只是在带着儿童，那些的孩子在那里吵吵闹闹，但是当你给了他一个的礼物，说你拿到全勤奖了，原来教会是给礼物的，他长大了发现最大的礼物原来是耶稣。 You don't know， 但是你知道配角真的很重要。在传统里头他就说，安德烈最后传福音到了苏格兰，到了俄罗斯，他传福音给了皇族，然后为了要虐待他逼供他，就把他钉在了一个 X 形状的十字架上面。安德烈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最后的生命的2天做什么？看到每一个人从他前面走过去，他就在传着福音说，快信耶稣，快信耶稣，快信耶稣。教会永远需要更多像安德烈这一种，很安静，很忠心，很委身，但是很会关心。你知道彼得他就是很好奇，很主动，很积极。安德烈他就是很会看每个人的价值，他会发现每个小东西都重要，甚至他自己愿意成为小东西。教会需要彼得，教会也需要安德烈。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知道你的特质是什么，但是我就只是想要鼓励你，因为你就常常我们一直以为上帝只能用一种人，但是你会发现哦，这一群的门徒他们 每一个人都很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也很不一样。因为记得，你们记不记得几个礼拜前我有说，所以上帝说我们是活石，记得吗？不是砖，因为砖块是一样的大小，石头永远都不一样。而我们最伟大的艺术家耶稣就要使用我们来建立他永远不会被动摇的国度。你我都很重要，我们一起起立可以吗？